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12号，公元2018年4月2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班禅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开通藏、英、中三种文字的手机应用程序；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举办听证会，讨论中国对国际言论自由的威胁；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批评法国总统因畏惧中共而避见达赖喇嘛是危险短视的行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4月25号是西藏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却吉尼玛的29岁生日。流亡藏人与西藏支持者在世界各地为这位遭中共劫持23年之久的宗教领袖庆生，而美国国务院也在一份声明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另有美国国会议员在国会发言介绍这起劫持案件，要求中国放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昨天4月26号发布新闻声明，关切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却吉尼玛的下落。声明指出，班禅喇嘛在被报道6岁便遭中国政府劫持后，至今20多年，从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美国仍然担忧中国当局对藏人宗教、语言、文化身份所采取的消灭措施，包括其对腊荣五明佛学院、雅清寺等佛教中心正在进行的破坏。我们呼吁中国立即释放根敦却吉尼玛，并且遵守自身国际承诺，提升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此外，4月25号当天，美国议员吉姆·麦考文于国会中为班禅喇嘛的自由发声。
Mr. Speaker, today we celebrate the 29th birthday of Gendun Chorki Nima, the 11th Panchen Lama of Tibetan Buddhism.
他说，今天是十一世班禅喇嘛的29岁生日。1995年5月15号，他由达赖喇嘛尊者认证为班禅喇嘛转世灵童。2天后，年仅6岁的他便与家人一道遭中共劫持，从此再无消息。23年后，他成为世界被拘押最久的政治犯之一。世界各地的民众、各国政府，包括美国在内，还有联合国公民社会团体多次要求与他见面，但均遭到中共拒绝。什么样的政府会偷走一名孩童？班禅喇嘛的失踪凸显中共在西藏每天侵犯宗教自由的状况。议长先生为了纪念他的生日，请同我一道呼吁中国政府让真正的班禅喇嘛自由。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今天开通3种语言的官方手机应用程序。寺中洛桑森格出席应用程序开通仪式，并致辞指出，流亡藏人分散居住于世界各地，可以预见未来数年内，藏人们也会随着社会趋势，从电视等途径转由透过手机来了解资讯。因此，藏人行政中央为3种语言的官网制作手机应用程序，方便身处世界各地的藏人能够及时了解 达兰萨拉藏人官方的动向，随时随地观看达赖喇嘛尊者的讲法。曾有各地的藏人向司政表示，因为健康等各种原因无法前往印度菩提迦叶，各方都是透过藏人行政中央官网的电视台观看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灌顶法会。司政指出，能透过官网来观看达兰萨拉的各种仪式活动，也能够拉近流亡官方与民众间的距离，透过手机进一步改善流亡社区资讯的及时性、便宜性，是藏人行政中央的职责。虽然非常困难，但司政也表示希望境内同胞能够透过这些渠道多了解流亡官方。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听证会，数字威权主义与言论自由的全球威胁。该委员会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受限制的网络环境之一，网络审查手段正在增加，而且有报道指出，针对民主人权捍卫者的网络攻击与人身攻击都在增加。中共领导习近平将控制网络与媒体视作其首要任务之一，也视此为保持内部稳定与中共生存的关键。
America and other like-minded nations must contend with this long arm of China and the growing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马可·卢比奥在听证会上发言指出，中共正不断输出其极权主义，打压言论自由，因此美国与盟友必须关注中共长臂对开放民主社会体系的威胁。他并提及中国对国内的管控措施，包括监视、人脸识别技术等等，指出几乎每周都有中共威胁外国民主的相关事例报道，中共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侵犯，对公民记者、律师的拘捕打压都是常态。但是目前中共正在输出这些举措至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因此美国的价值与利益都受到了威胁。马克·卢比奥指出，因对援藏团体的感谢推文点赞而被辞退的万豪前员工罗伊·琼斯，他的故事提醒着各方中共的长臂对美国公司的影响。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人和所有热爱民主的人士，包括各方的盟友，可能某天会发现，不论在哪里生活或工作，都会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而失去工作或其他的利益。人权团体自由之家东亚研究员萨拉库克，《悄声入侵》一书的作者澳洲作家克里夫·汉密尔顿，以及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翠娜·兰托斯·斯维特，先后在研讨会上就中共输出其网络审查手段与网络主权观点，以及这些问题对美国与美国盟友产生的影响进行作证，呼吁各方给予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期间，因惧怕中共报复而称自己将必见达赖喇嘛尊者。人权观察在一份声明中强调，马克龙这一言论对长期倡导人权的法国来说，不但危险，而且短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美国时，在一场活动中声称，他如果在不征求北京意见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见面，势必会引发与中国政府间的危机。他表示自己曾在巴黎与这位非常鼓舞人心的流亡藏人宗教领袖会面， 当时他还是一名候选人，但现在他是法国总统，如果与达赖喇嘛见面，将会引发与中国的危机。马克龙并称，如果对解决达赖喇嘛及其人民同中国间的问题，法国能够起到任何帮助作用的话，那么他将会尽全力。他指察觉到一些早期的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习近平或许会愿意解决这一问题。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今天撰文指出，去年八月，马克龙曾宣称法国同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利益不能用来解释对人权问题的掩盖行为，而马克龙在美国的言辞显示其决心已经完全改变。马克龙其实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强调中国当局对西藏佛教群体的限制，包括派驻中共干部前去管理佛教寺院。马克龙本可以谈及藏人牧民被强制搬迁，以及对藏人持有护照的限制措施，对藏人和平抗议与批评政府政策权力的打压。他本可以用几句话关切中国当局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马克龙却采纳了中国对待达赖喇嘛的外交立场。索菲·理查森指出，马克龙并非第一个在本国批评中国人权，在外国则持相反态度的领导人，但是当中国政府不断在其统治之外的土地上对人权实施影响，威胁国外的异议人士，强迫其他国家将难民遣返回中国，或者破坏国际人权中心，马克龙的言辞对法国与其他长期提升人权的国家来说非常危险且短视。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拉萨大昭寺火灾与中共》。有网友在当天的释迦牟尼佛像照片上发现佛像周围是严密无缝的黄色帷幔，也有网友发了佛像一边露出来的一小部分，之前上面镶满各种珠宝都不见了。研究者也发现，释迦牟尼佛像的佛冠也被换成旧的，但佛身的其他装饰品没有换。据证实，18号之后没有对信众开放大昭寺，由网友上传的据称是22号觉康正前门的视频，从觉康往外流出黑色的污水，很多信众在污水边上继续磕长头。根据境内外学者和之前在觉康工作多年的僧人分析，确定了大火燃烧的是大昭寺正殿主佛释迦牟尼佛像之金顶。另外，2月18号中国公安部发布了关于汲取西藏拉萨大昭寺火灾教训，切实加强宗教寺庙场所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指出起火部位位于大昭寺主殿金顶，这证明了各位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火灾发生在觉康主殿释迦牟尼佛像大殿，燃烧中的金顶是主殿金顶。以上收听到的是桑杰加撰写的文章《拉萨大昭寺火灾与中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